金陵十三钗四。第二天上午，地下室的女人们没有一点动静。陈乔治给他们送粥，也叫不醒他们。到了下午一点钟，他们一个个出现在厨房里和餐厅里，问为什么没饭给他们吃，他们已经饿软了腿。法比看到自己的禁令对他们毫无生效，便把玉墨叫到餐厅。擒贼先擒王，我是最后一次警告你们，再出来到处跑，你们就不受欢迎。玉墨先道了歉，然后说，我明白我们不受欢迎，不过他们是真饿了。女人们张张望望地渐渐围拢到餐厅门口，看看自己的谈判代表是否尽职，是否需要他们助阵帮腔。他们十四个姐妹凑在一块儿，口才、武力、知识能凑得很齐全。吃饭的问题我过一会儿讲，先把我的规矩再跟你们重复一遍，法比说。他努力想把扬州话说成经文，逗坏了几个爱笑的姚姐。那你先讲上茅房的事儿吧，南妮说。不让吃还不让拉呀，豆蔻说。就一个女茅厕在那里面，红菱指指圣经工厂，小丫头们把门锁着，钥匙揣着，我们只能到教堂里方便。教堂里的厕所是你们用的吗？法比说，那是给做弥撒的先生太太小姐少爷用的，现在抽水马桶又没有水，气味还了得。玉墨用大黑眼珠罩住法比，他这样看人的时候，小小的脸似乎只剩下了一对大眼睛，并且你想躲也躲不开他们。法比跳了个35年的心脏停歇了一下，他不知道男人是不能给赵玉墨这样盯的，盯上就有后果。副神府，他们可以自重，常常是给逼得不自重。玉墨说，他还是把自己和门口那些同事或姐妹划清分界，要法比千万别把他看混了。配五星徽章的姚姐在和平时期，你法比这样的穷洋僧连见都见不起。法比再开口，明显带着玉墨盯出来的后果。他降了个调门，背书一样告诉玉墨，上厕所的麻烦他已经吩咐阿顾帮助解决了。阿顾和陈乔治会在院子里挖一个临时茅坑，再给他们两个铅皮桶加上两个硬纸板做的盖子，算作临时马桶。等临时马桶满了，就拎到后院倒在临时茅坑里。但他规定他们倒马桶的时间必须在清早5点之前，避免跟女学生们碰面，或者跟英格曼照面。清早5点，红菱说，我们的清早是现在。他抬起肉乎乎的手，露出小小的腕表，上面短指针在午后1点和2点之间。从现在起，你们必须遵守教堂的时间表，按时起居，按时开饭，过了开饭的时间就很对不起了。女学生们都是从牙缝里省出粮食给你们的，你们不吃，他们总不见得让面条泡烂浪费。法比说着说着心里想，怪事儿啊，自己居然心平气和地在跟这个姚姐头目对谈呢。哟，真要入修道院了，红菱笑道。女人们都知道这话的典故，都低声跟着笑，他们的笑一听就暧昧，连不安男女之道的法比都感到他们以这种笑在吃自己豆腐。安静，我还没有说完，法比粗暴起来，一部分是冲自己粗暴的，因为自己停止了对他们粗暴。玉墨扭过头，用眼色整肃了一下同伴们的纪律，笑声停止下来。一天开几餐呢？豆蔻问。你想一天吃几餐呢，小姐？他抬起下巴，眼皮下垂，把矮个子的豆蔻看得更矮。我们一般都习惯吃4餐，夜里加一餐，豆蔻一本正经地回答。红菱马上接话，夜里简单一点就行了，几样点心，一个汤，一杯老酒就差不多了。他明白法比要给他们气死了，他觉得气气他很好玩。他的经验里，男人女人一打一斗反而亲得快，兴致就勾起来了。南妮问，能参加礼拜吗？红菱拍手乐道，这有一位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其实他是打听做礼拜一人能喝多少红酒，别上当啊，他能把你们的酒桶都喝光。去你奶奶的，南妮不当真地骂道。玉墨赶紧遮盖弥补，对法比说，副神府大人，如果不是你们仁慈收留了我们，我们可能已经惨遭劫难。他一面说着，那双黑而又大的眼睛再次盯住法比，让他落进他眼里往深处沉。战乱时期能赏姐妹们一口薄粥，我们就已经感激不尽了，也替我们谢谢小姑娘们。 有那么一会儿，法比忘了这个女人的身份，觉得自己身处某个公园，或玄武湖畔，或中山路法国梧桐荫中偶遇一位女子，不用打听，一看她就是出自一个好背景。虽然她的端庄有点过头，雅静和温柔是真的，话语很上得台面，尽管腔调有些拿捏。法比原想把事情三句并作两句的讲完，但他发现自己竟带着玉墨向教堂后面走去。玉墨是个有眼色的人，见女伴们疑疑惑惑地跟着，就停下来叫他们乖一点，赶紧回地下室去。法比刚才说的是请你跟我来，并没有说请你们跟我来。教堂主楼后面有个长方形水池，蓄的水是供受洗用的，池子用白色云石雕成，池底盛着一层山核桃落叶，已经沤成了锈红色。上海失陷后，人们操心肉体生命多于精神生命，三个月中居然没有一人受洗。法比指着半池子微带茶色的水说，我就是想让你来看看这个，从你们来了之后水潜下去一大截，能不能请你告诉他们，剩下的水再也不能偷去洗衣服洗脸。法比在心里戳穿自己，你用不着把他单独叫到这里来警告他，你不就想单独跟他多待一会儿，让他再那样盯你一眼，让他在你的黑眼睛里沉默一次。这眼睛让法比感到比战争还要可怕的危险，但愿墙外战争的危险截止在明天或后天，那么这内向的更具有毁灭性的危险也就来不及发生。好的，我一定转达副神府大人的话，玉墨微微一笑。他笑得法比吓死了，他自己没有搞清的念头他都搞清了，并以这笑来安慰他，没关系，男人嘛，这只能说明你是血肉之躯。假如三天之内自来水厂还不开工，我们就要给旱死了。旱得跟这片枯草似的，法比用脚踩跺着枯得已经发白的冬天草地，他发现自己的话里有点酸，但没办法，他也没想那么说的话。玉墨说，这里原先有一口井是吧？法比说，那年的雪下得太大，英格曼神府的小马驹踏空了，前蹄掉进去别断了，神府就让阿顾把井填了。玉墨说，还能再挖开吗？法比说，不知道，那费的事儿就太大了，把这半池子水喝干，自来水还能不来？他心里警告自己，这是最后一句话，说完这句再也不准另起一行。玉墨连他心里的自我警告都听到了，微微笑着，一个浅浅鞠躬，同时说，不耽误你了，要是情况坏下去还不来自来水，真不知道怎么办。法比看见自己莫名其妙的另起一行，留住了玉墨，他希望玉墨把他当成他情不自禁冒出来的自语，只管他告辞，但他还是接住了这句话，于是又扯出一个回合的对白，不会的，真那样的话就出去担水，我们逃过来的时候看见一口水塘就在北边一点，他说。我怎么不记得有水塘，他想，这是最后的最后的一句话，无论他接什么话他也不答应了。我是记得的，他又那样痴情的一笑，男人都想在他身边多赖一会儿，何况这么个孤独的男人。他第一眼就看出了法比有多么孤独，谁都不认他，他对他的种族和养他的种族来说，他都是异己。法比点点头看着他，说是不再扯下去了，可是目光还在扯，这是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玉墨转身走去，法比也发现他的背影好看，他浑身都好看。走了几步，玉墨又停住转过身，我们昨晚打赌说中国人和洋人干架，你会站在哪边？法比问，你说呢？玉墨笑着看着他走了。法比突然恨恨地想，妖精一个。在玉墨的背影消失后，他告诉自己不许再给他哪怕半秒钟的机会，用他的大黑眼勾引他。那是勾引吗？勾引会那么难解释吗？虽然法比是扬州法比，思考都是带扬州乡音，他毕竟身上流着意大利人多情浪漫的血，读过地中海族裔的父母留下的世界文学和戏剧名著，他觉得那双黑眼睛不仅勾引人，而且是用他们深处的故事勾引。这天夜里，雨夹小雪，使气温又往下降了好几度。英格曼神父在伸着壁炉的图书室旁边的阅览室读书，他觉得寒意侵骨。被炸毁的钟楼使二楼这几间屋里到处漏风。陈乔治不断来加炭，还是嫌冷。陈乔治再来添火时，英格曼说：“能省就省吧， 碳供应不上，安全区已经有不少老人病人冻死。他以后回卧室去读书，半夜时分，英格曼神父睡不着，想再到图书馆取几本书去读。刚到楼梯上，听见图书室有女人嗓音。他想这些女人真像疮痍，不留神已经染得到处都是。他走到阅览室门口，看见玉墨、南尼、红菱正聚在炉边的渔火边，各自手里拿着五彩的小内衣，边烤边小声的叽咕笑闹。竟然在这个四壁置满圣书、挂着圣像的地方。英格曼神父两腮肌肉痉挛，他认为这些女人不配听他的愤懑指责，便把法比阿多纳多从卧室叫来。法比，怎么让这样的东西进入我的阅览室？法比阿多纳多趁着浓重的酒意昏睡过去，此刻又趁着酒意破口大喊：亵渎！你们怎么敢来到这里？这里哪里是你们晓不晓得的？红菱说：我的冻得长冻疮了，看。他把豆蔻剥落的赤脚从鞋里抽出，往两位神父面前一亮，见法比避瘟神似的往后一蹙，南尼咯咯直乐，玉墨用胳膊捣捣他。他知道他们这一回闯祸了，从来没见过这个温文尔雅的老神父动这么大声色。走吧，他收起手里的文胸，脸烤得滚烫，脊背冰凉。我就不走，这里有火，干嘛非冻死我们？红菱说。他转过身，背对着老少二神父，赤着那只脚伸到壁炉前，脚丫子还活泛地张开合起，打哑语似的。如果你不离开这里，我马上请你们所有人离开教堂。法比说。怎么个请法？红菱的大脚趾头勾动了一下，又淘气又下贱。玉墨上来拽他，别闹了。红菱说，请我们出去容易，给生个大火盆。陈乔治。英格曼神父发现楼梯拐角瑟瑟缩缩的人影，那是陈乔治。他原先正往这里来，突然觉得不好介入纠纷，甩了个滑头又转身下楼。我看见你了，陈乔治，你过来。陈乔治木木登登地走了过来，迅速看了一眼屋里屋外，明知故问地说，神父还没休息啊？我叫你熄火，你没听懂吗？英格曼神父指着壁炉，我这就打算来熄火，陈乔治说。陈乔治是英格曼神父捡来的弃儿，送他去学了几个月厨艺，回来他自己给自己改了个洋名乔治。你明明又加了碳，英格曼神父说。红菱眼一挑，笑道，乔治舍不得冻坏姐姐我，对吧？陈乔治飞快地瞪了他一眼，在这一眼让英格曼神父明白，他已在这丰裕的姚姐身上尝到了甜头。从1937年12月13日的清晨，威尔逊教堂其实已经失去了他中立的地位。我姨妈孟淑娟和她的15个女同学怎么也不会想到，英格曼神父从江边把他们带回教堂，他们被极度的疲乏推入沉睡之后，一个中国军人潜越了教堂的围墙，藏进了教堂墓地。这个军人是国军73师二团的团副，一个29岁的少校。我姨妈向我形容这个姓戴的少校是天生的军人，是个有理想的军人，为了理想而不为混饭而做军人的。戴少校很英俊，这是我想象的，因为理想能给人气质，气质比端正的五官更能塑造出男性美，这种男性也更讨女人喜欢，讨我姨妈这样渴望男性保护的小姑娘喜欢。戴少校所在的部队是蒋介石用在上海和日军作战的精锐师，像73师这样的精锐师，蒋介石有三个，是他的掌上明珠。三个师的总教官是法肯豪森将军，一个不生气也带着轻微德国脾气的德国贵族。在一周内，几乎把日军赶到黄浦江的就是戴少校的部队。戴少校在12日傍晚还打算带半个营的官兵死守中央路上的城堡。天将黑的时候，大批的士兵军官向江边方向跑，从他们陌生的方言里，他大致听懂了一个意思，唐司令官下午召集了高级军事会议，决定全线撤退江北，撤退命令在一小时前已经下达。戴涛认为绝不可能，他的部花员没有接到任何撤退命令，假如他戴副团长所在的精锐师没有奉命撤退，这些讲着蛮夷语言的杂牌军怎么能擅自扔了武器埋了军火先行撤退了呢？接下来的是撤退和反撤退的谈判，叫骂以致开火。当然在军事记载上，它是一场误会开火。 戴涛手下的一个连长被撤退大军推倒，连长站起身来就给推倒他的人一枪，所有奉命死守的士兵立刻划分为二，大部分被撤退的人群卷走，剩下的20多个官兵仗着自己有武器，开始向逃兵们正式开战。打了5-6分钟，撤退的大队人马混进了坦克和卡车，坦克和卡车被戴涛的小股部队阻击了。徒步撤退的士兵们趁机爬上车辆，又被车上的人推下来。几分钟里，戴涛把溃不成军这词的每一笔画都体味到了。作为他这样一个军人世家子弟，世界末日也不会比如此溃败更令他悲哀。这就是他下令停火的时候。等他和副官来到江边，已经是晚上10点。江边每一寸滩地都挤着绝望的血肉之躯，每条船的船沿上都扒满了绝望的手。戴涛被副官带到这里，带到那里，但没有人听到副官报出戴涛的军阶和部队番号时让步，让他们接近最后几艘逃生船只。到了凌晨1点，想上船的人远比船的最大容量要多出几十倍，趴在船沿上的一双双手以非人的耐力持续地趴在那里，一直趴到甲板上的船老大对着那些手指抡起了斧头。戴涛决定停止一切徒劳。已经凌晨3点半，江面上漂浮的不只是机动船和木帆船，还漂浮着木头澡盆、樟木箱、搓衣板。人们绝望到这种地步，就会成为白痴，把搓衣板当成轮渡，去妄想渡过长江天险，渡到安全彼岸。戴涛估计最先乘木澡盆和樟木箱的人已经葬身12月的江水了。他和副官掉头往回挤，副官跟他走散的时间是凌晨4点。一路上仍然挤满往江边跑的士兵和市民，一个士兵骂骂咧咧地扒着一个骂骂咧咧的市民的长衫，那市民穿着一身补丁落补丁的单褂单裤，赤着脚，冻得浑身冷津，也不愿意穿上士兵等价交换给他的军棉衣。戴少校对那个士兵叫骂，士兵像根本听不见。假如少校不是舍不得仅剩的5颗子弹，这个化妆成南京小铺掌柜的士兵就又是一场误会开火的牺牲品。戴涛在巷子里摸索着往前走，没有倒塌的房子都紧锁着门，有个院子的墙塌了一半，前门被烧成了炭。戴涛走进去，在一个廊檐下发现了一串串没有完全晾干的山芋干，他把它们全部拽下来塞进衣袋。他按照记忆中的南京的地图往东跑，敌人大部分从东边来，假如他能顺利过渡到敌后，进入已经失陷的乡村，就能依靠地广人稀、敌在明我在暗存活下来，从那儿再打算下一步。当军人不光是靠知识和经验，也靠天分。29岁的少校是年轻的少校，是天分让他比同届的保定军校毕业生上升得更快。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潜入敌后是天分给他的设想，尽管是胆大妄为的设想。戴涛碰上第一股破城而入的日本兵是凌晨5点左右，这一小股兵力似乎专门为进城来找吃的，把每一幢搜不出来食物的房子点着。就这样，他们进入了戴涛藏身的院子，一直退到最后一进院子的戴涛发现进来的日本兵只有7-8个，他的手痒痒了，也许2颗手榴弹就可以把他们解决，放着好打的仗不打，是有便宜不占的王八蛋。戴涛摸摸屁股上别着的2颗手榴弹，犹豫这样做是否值得。但好的军人不仅有知识、经验、天分，还得有激情，就是脑子一热便投入行动的激情。在上海跟日本人打仗的那股解恨劲儿上来了，他心砰砰地埋伏在后院堂屋里，窗外是一条小巷，窗子已经被他打开了，只需2秒钟就能从那里出去。此刻他浑身兴奋，丢失南京城的窝囊感全没了。日本兵进入最后一进院子，进入他视野，他一手拿着手枪，牙齿咬在手榴弹的导火线上，拉开，默数到3下，第4下时，他轻轻把它扔出去。他要让这点炸药一点都不浪费，所以手榴弹必须落在最佳位置爆炸。他扔出手榴弹的同时，已侧过身，然后扑向窗外。基本训练从不偷懒的戴涛在此刻尝到了甜头。他翻窗的时间连2秒钟都不到，眨眼间已落在墙根下。得承认，日本兵的训练也不差。没被炸死的2个兵很快接近了后窗，枪弹在他左边的树干上、右边的断墙上打出花来。过了一会儿，他发现自己的左肋挂了花。这时竖在他面前的是一面高墙，不远处的火光照亮墙内楼宇上的一个十字架，他想起来这是一所美国人教堂。 他马上决定，进入教堂的唯一途径是墙外的梧桐树，树干结疤累累，正是他攀登的脚踏。每一步攀登，左肋的弹孔就涌出一股热血。爬上墙头，他看见七八个十字架，那是一片墓地，种着几棵柏树和一些冬青树。戴涛看中了一个小庙式的建筑，他迅速钻到它的拱顶下，坐下来，解开自己的纽扣，从挎包里拿出紧急救护包。他用手指试探了一下伤口，估计里面没有子弹，比他想象的好得多。现在他要想办法把血止住。刹那，他已是鲜血洗手，被血湿湿的棉衣成了冰冻的铁板，又冷又沉。他把伤口包扎好，冷的牙齿磕碰的要碎了。玩具式的阳庙堂是个考究的墓堡，他心想，死在这里倒也沾了陌生死者的光。到天亮时，他发现自己居然睡了一觉。这时他听见一群女人的吵闹声，心里默默一算，算出这天是1937年12月13日。怎么这里会有这么多女人？天亮后，他决定藏在墓里养养伤，有吃的捞点吃的，有喝的捞点喝的。戴涛潜伏在威尔逊教堂两天，谁也没有看见他，他却见过了这里面的每一个人，包括我姨妈和她的同学们。他在夜里可是闲不住，巨大的野猫一样悄无声息地在教堂领土上行走侦探。他在秦淮河女人的地下室通气孔外面趴了近半个小时，记住了他们每张面孔。那几串山芋干和洗礼池的水养活了他两天。他已明白这是个山穷水尽的教堂，要是没有山芋干，他从日本兵枪口下捡回的命此刻也就丧失给了饥饿。晚餐时，豆蔻走进餐厅，他自己也知道自己不好，很不识相。绣花鞋底蹭着老旧的木板地面，讪讪地笑道：“有汤奶。”女孩们看着他，相信他这样的目光能挡住世上最厚颜的人，而豆蔻没被挡住。我们就只有两个面包，好干呐。豆蔻说，没人理他。陈乔治一共做了四条面包，16个学生和两个神父以及两个男雇员才分到两个，有干的还想要稀的，他以为来这里走亲戚呢。你们天天吃面包吃得惯啊，我是土包子，吃不来洋面包。豆蔻把桌上搁的汤桶倾斜过来，往里面张望，汤只剩下了底子，有几片煮黄的白菜和几节泡发的面条。豆蔻进一步厚起脸皮，拿起长柄铜勺，那勺子的勺柄的角度是90度，盛汤必须得法，如同打井水，直上直下。像豆蔻这样不知要领，汤三番五次的都倒回了桶里，女孩们就像没他这个人，只管吃他们的。哪个帮帮忙？他厚颜的挤出深深的酒窝。一个女孩说，谁去叫法比阿多纳多神父来。已经去叫了，另一个女孩说。豆蔻自找台阶下，撅着嘴说，不帮就不帮。他颤颤地垫着脚尖，把勺柄直向桶的上方提，但他的胳膊长度有限，举到头顶了，勺子还是在桶沿下。他又自我解围地说，桌子太高了。自己是个矮冬瓜还嫌桌子高，不知谁插嘴说，你才是冬瓜。豆蔻可是忍够了，手一松，铜勺跌回桶里，哐当一响，开场螺似的。烂冬瓜，另一个女孩说。豆蔻两只眼睛立刻鼓起来，有种站出来骂。女孩们才不想有种，理会她这样的贱坯子已经够抬举她了，因此她们又闷声肃穆地开始晚餐。但豆蔻刚往门口走，又有人说，六月的烂冬瓜。说这话的人是徐小鱼。烂的籽啊囊啊都臭了，苏菲说。豆蔻回过身，猝不及防地把碗里的汤朝苏菲泼去。豆蔻原本不比这些女孩大多少，不通书理，心智更幼稚一些，只是身体成熟罢了。女孩们憋了满心焦虑烦闷悲伤，此刻可是找到了发泄的出口，顿时朝豆蔻扑过来。一个女孩跑过去关上餐厅的门，几辆挤在门上。豆蔻原本是个反角，现在变成了他们的仇敌。门是堵住了，但豆蔻清脆的脏话却堵不住，从门缝里传出去，法比老远就听见了。伙夫陈乔治嫌他走得慢，对他说，打了有一会儿了，恐怕已经打出好歹来了。果然如此，门打开时，豆蔻满脸是血，头发被揪掉一撮，他的手正摸着头上那铜板大的秃疤，把烛光反射在上面。陈乔治赶紧过去，想把豆蔻从地上扶起来。 他手一推，自己爬了起来，嘴还硬得很。老娘我从小就挨打，鸡毛掸子不知在我身上断了几根，怕你们这些嫩拳头，十几个打我一个，什么东西？女孩们倒是受了伤害那样，面色苍白，眼含泪珠。十几个女孩咬定是豆蔻先出手，又先出口。他们所受的伤害有多么重，那些脏得发臭、脏得生蛆的污言秽语入侵了他们干干净净的耳朵。他们一直没有得到证实的男女脏事儿，终于被豆蔻点破了。法比叫乔治把豆蔻送回地下室的仓库。不久陈乔治回来报告法比说，赵玉墨想见见副神父。法比说不见。他被自己的粗大嗓门吓了一跳，并且陈乔治受惊的脸也是一面镜子，照出他的愤怒烦躁有多么突兀。他转身向英格曼神父的居住处走去，走得飞快，心里说，呸，你以为你赵玉墨使了两下媚眼就勾住我了，我就落下什么把柄在你手里了，想见我就见得着，呸，一定要想办法把他们送走，坚决向英格曼神父请愿，把他们塞进安全区，塞不进也塞，日本人在安全区天天找花姑娘，让他们给日本人找去拉倒，真的拉倒。法比的脚步突然慢下来，他悲哀地发现他的心没有那么硬。法比阿多纳多六岁时，父母在传教途中染了瘟疫，几乎同时死去。母亲这词的意义对于他是阿婆，叫是叫阿婆，其实阿婆比他母亲只大几岁。阿婆是他从乡下抱他、背他的人。阿婆又松又软的大奶子是他童年的温柔乡，只要一靠着他们，他就安然入睡。父母去世后，他的真阿婆来到中国。外祖母是个穿一身黑、又高又大、满头卷发的女人。她躲在她的中国阿婆身后，怎么也不敢跟她的亲阿婆行见面礼。外祖母是来带她回美国去的，乡镇上一个中学教员艰难地给双方做翻译。法比听了这个噩耗后偷偷逃跑了。那是稻子刚刚打下的时节，到处都有稻草垛可藏。夜里法比溜回阿婆的草房，摘下阿婆晾在草檐下的老灵干、年糕干，带回垛草给自己开饭。阿婆养的十二只麻花鸭在哪里下蛋，法比都知道。法比总是去阿婆河边拾鸭蛋前把鸭蛋截获，磕开生喝。当阿婆觉得自己的东西不断丢失是因为家贼，心里便有数了。寡妇阿婆何尝没有私心，想留住法比。法比的外祖母清理了女儿女婿的遗产，变卖了能够变卖的家具衣物，徒劳地等了法比半个月，最后受不了中国江北村庄的饭食、居住、如厕和文纳，终于放弃了带外孙回国的计划，跟阿婆所在村的族长说，一旦找到法比，一定请乡镇那位中学教员用英文给他写信，他再来接他。但法比的外祖母从此没有收到任何来自中国江北农村的信。到了法比成人时，他暗自为自己儿时的重情和任性后悔过，那是他被英格曼神父收为神学院的学生的时候。法比的亲外祖母离开后，法比跟外婆一起投奔阿婆的一个远房亲戚，这位亲戚是法比父母的朋友，也是他把阿婆介绍给法比父母做帮佣的。阿婆从此便为这个亲戚浆洗打扫，法比和这家的少爷们同吃同住。当十七岁的法比从扬州的教会中学毕业，正逢英格曼神父到学校演讲。神父对法比这个长着西方人面孔的中国少爷非常好奇，主动和法比攀谈起来。在英格曼神父离开扬州回南京的时候，替他拎行李的就是法比阿多纳多。他是在英格曼神父微笑着从讲台上走下来，走向自己的时候才意识到，他十七岁的生命那么孤独，他永远不可能是个中国人。英格曼神父优雅淡定的风度，像他的口才和知识一样，在一小时内收服了年轻人的法比。他这时才悟到，自己从来不甘心做一个中国人。他也明白，英格曼神父对他亲和也是因为他是个西方人。神父似乎暗示他，让法比接着混在中国人里，继续做中国人就糟蹋他了。英格曼和法比交谈着，像马群里立着两只偶遇的骆驼，一见如故，惺惺相惜。法比从南京神学院毕业后，在神学院兼任教授的英格曼神父为法比申请了奖学金，去美国进修三年。法比找到了他在美国的一整个家族，有了长幼一大群亲戚。他在跟他们团圆时把头皮都抓破了，他一紧张不安，头皮上就会爬满蚂蚁似的痒。 这时他发现自己也做不了美国人，他觉得跟美国亲戚们的热络寒暄的是一个假法比，真法比瑟缩在内心，数着分秒，盼望这场历史性的血缘大会尽早结束。他轻轻敲开了英格曼神父的起居室的门，英格曼请他进去。神父跟法比的关系一直完好地保持着初次见面的状态，没有增进一度亲密。英格曼神父假如是你的隔壁邻居，他会在头次见面时亲切真诚地跟你说认识你真好，但几十年的邻居坐下来，他也还是认识你真好。他可以让熟识感凝固，让情谊不生长也不死。有事吗，法比？英格曼神父问道。他没像往常那样客套地让座。本来法比是来向英格曼神父报告女学生和豆蔻冲突的事的，催促英格曼把妓女们送往安全区，但他一走进英格曼的客厅，就感到神父满心是更加深重的忧患。他要谈的话在此气氛中显得不合时宜，不够分量。英格曼神父正从无线电短波中接收着国外电台对于南京局势的报道，他看了匆匆进来的阿多纳多一眼，又转向收音机。法比陪着他沉默地听着嘈杂无比的广播，眼睛浏览着岁月磨旧的乳白色柜子。原先的色泽沉暗了，一块块大小不等的白色长方形和椭圆形是各种相框留下的印记。在空袭初期时，英格曼神父怕轰炸会震坏镜框，就让阿顾把它们摘下来收藏起来。法比记得每一帧不在场的相框所内的每一幅照片，因为几十年来英格曼神父从未移动过他们或者替换过他们。最大的垂直椭圆形印记是英格曼神父母亲的肖像留下的，这张肖像最初只是一张极小的照片，放在他父亲留给他的一个怀表后面，经过高大的放大和精细的修补，肖像看上去半是科学半是艺术。左下方那个长方形空白是英格曼毕业的全身照留下的，也是英格曼曾经竟然年轻过的证据。右下方的横卧椭圆形原先挂在教皇接见英格曼神父的照片。英格曼神父像是跟自己说，看来是真的，他们在秘密枪决中国士兵，刚才的枪声就发自江边刑场。连日本本国的记者和德国人都对此震惊。今天凌晨五点多，枪声在江边响起，非常密集的机关枪响。当时英格曼神父疑惑是否中国军队还在抵抗，可是据安全区的负责人告诉他，没来得及撤退的中国军人已经全部被俘。把收音机的新闻和今天清晨的枪声拼到一起，英格曼对法比说，日本竟然无视国际战俘法规，挑衅文明和人道，你能相信吗？这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日本国的人？要想法子弄粮食和水，不然明天就没有喝的水了，法比说。英格曼神父明白法比的意思，原先设想三天的时间占领军就会收住杀心，放下屠刀，把已经任他们宰割的南京接收过去，现在不仅没有大乱归大治的丝毫迹象，并且杀生已经进入惯性，让他停下来似乎遥遥无期。法比还有一层意思，神父当时对十几个姚姐的开恩，让他们分走女学生们极有限的食物资源，马上就是所有人分尝恶果的时候。我明天去向安全区弄一点粮食来，哪怕土豆红薯也能救两天急，绝不会让孩子们挨饿的，神父说。那两天后呢？法比说。还有水怎么解决？现在是一小时一小时的打算，活一小时算一小时。法比听出英格曼的火来，英格曼不止一次地告诉法比，他希望法比克服消极进攻性，争论要明着争，批驳也要直接爽快，像绝大部分真正的美国人。法比的消极进攻是中国式的，很不讨他喜欢。英格曼看着法比说，关于水，你有任何建设性的正面意见吗？赵玉墨说，他们逃过来的时候路过一口塘，南京我算熟的，不记得附近有塘，不过他说他是看见的，我想天亮前让老顾去找找看。好的，你这样说就很好，你看办法已经想出来了。英格曼神父奖赏地给法比一个笑容，跟他一贯优雅缺乏热度的笑容完全不同。法比心里一阵感慨，他跟了英格曼那么多年，就在这十分钟内见到英格曼恼火和真笑，看来这个隔壁邻居多年来成功保持的生疏感很可能就要打破了。 英格曼神父说，叫孩子们到教堂大厅去。法比说，他们应该都睡了，去叫他们吧。